还能警觉已经不错了，有时候等过了来不及了。那我们有时候看不清楚啊，这中间很多时间都耗费掉了哈。道路明明别离长久，三途恶报还自受之啊。痛不可言，谁当相待？心言即时，讲话讲到这个，能不寒心吗？可是，当然还能警觉已经不错了。有时候等过了来不及了。那我们有时候看不清楚啊，这中间很多时间都耗费掉了哈。道路明明别离长久，三途恶报还自受之啊。痛不可言，谁当相待？心言即时，讲话讲到这个，能不寒心吗？世间轮回苦痛，竟然如此残酷，如此现实啊！谈到这个，你能不寒心吗？是故疑因断生死流，出爱欲海，自他兼济彼岸同登，旷劫殊勋在此一举，是为发菩提心第六因缘也。所以在这一点啊，有一就是说，在佛法里面有一个叫六行观。六行观的方法里面有一点，就是对于我们所厌，我们所包括在禅定里面很多道理都有同样，我们必须对于恶法经常作意思维，对于善法功德经常作意思维，有这样的一个作意思维，我们才有心远离。所以当一个人在求生净土的人呢，应该经常观察世间的污秽。不过要注意观察世间的那种厌离世间，不是嗔恨的厌离，不是讨厌哦，因为否则的话你绝对不会回路说佛。我们经常哎呀世间可恶啊，我要往生极乐然后回路说佛，你这是自欺欺人。为什么？当初你在厌离这个世间的时候是一种嗔恨对立的厌离，所以你虽然讲回路说佛不会回。那我们一般来讲说厌离世间是一种，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很丑的人，我可以不喜欢他，可是不能讨厌他。那我们对世间的种种过患要看清楚，因为世间过患看清楚，你对他的希望和嫉妒的心才会落下来。如果你不能经常思维世间的过患，而一直心向着净土，其实我告诉你，同样在向着净土的时候，一手又牵着娑婆，因为你不愿意，你也看不到他的过失。所以这里面其实这个发心因缘，就是说你要意念于生死轮回之苦，意念生死的过患，所以我愿心向解脱，是这样的。所以对于生死的过患要经常做一思维，或者的话即使你想要解脱，你那一份牵挂的心经常牵绊着，让你脱不了。再过来，因何尊重己定？为我现前一心直下以释迦如来无二无别。我们在佛教里面当然男众女众之差别，不是性别差别，最主要是业感差别。男跟男也有差别，女跟女有差别。男之为男，女跟为女，其实不是偶然，而是有业感，所以它会造成某些人在方面在业报上有一些差别。那这些的差别啊，其实只是一时的那个因缘的感应哈。那这个我要提的是，这个一下子跑掉了，没关系，待会再想。因为有时候我的念头要是讲话的速度慢了，有些东西就会跑掉，这是我的老毛病。没关系，接着来好了。为我现前一心直下以如来无二无别啊，因何世尊无量劫来早成正觉，而我等昏迷颠倒，上座凡夫？又佛世尊则具有无量神通智慧功德庄严，而我等则但有无量业系烦恼生死缠缚。心性是一，迷雾天渊，尽言失之，岂不可耻啊！犹如无价宝珠没在淤泥，视同瓦砾。不加爱众，是故疑因以无量善法对治烦恼，修德有功， 则性德方显，如诸披着悬在高床，洞达光明，应披一切，可谓不辜佛化，不护其灵，是为化菩提心第七因缘。对，我这样想到了。佛教里面当然有讲男女差别，那是业感差别。可是佛法，你注意看，有一部经，我有经名我忘了。凡能直下承担，我有成佛之性，此人称为善男子。这部经竟然讲出所谓的善男子，不是从性别来看的，看似有点好像男女上的差别，其实他是从什么？从能承担起，能现出大丈夫心的人，能直下承担，我与佛同，我亦可成佛，此人称为善男子。所以我们剔除虚华，即使女众亦称为丈夫，是不是？如果今天转变你，当然这当时时代的一些用词习惯，可是如果我们今天不计较世间的用词习惯，今天我放下于世间业感所产生在我身上的习气，我能以更宽广的心，更直下承担那份内在成佛之性，其实男与我无关，女与我无关。人家讲说观世音菩萨是男众，观世音菩萨非男非女，亦男亦女，对不对？执着于性别者毕竟是小根小气的人嘛。所以我们想想，尊重己灵，我现前一心直下以释迦如来无二无别，这份心就是一个佛弟子应该有，这不是狂妄，这是一种承担，一种承担。所以有时候与其在世间里面计较谁高谁低，不如在这一点上去称个高低。我说有的人喜欢在这个世间里面啊计较这些外相啊，我说像上次我不是讲吗，我什么都可以输，在往生这一点我要赢，我什么都可以输，在修行这一条路里面的方向的认知这一份，我荷担我承受这种释迦如来这一个，我本自有这一份佛性，我这一点上我不退却。像我碰到有些佛弟子讲说，哎呀，我不敢讲说我可以成佛，我只要好好做，我们无他无求。我告诉你，看似谦虚，其实是懦弱，是懦弱。好，所以有时候话虽讲是如此啊，我有些地方啊，我在做皈依的时候啊，我经常会跟一些在皈依的人啊讲，今天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同时，其实是有一种决心，这种决心是一个对过去迷梦的心啊，迷梦的世间、迷梦的生命的一种向后抛却的这种心情。今天我做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为我唯一皈依处。那种皈依不是在情感上的皈依而已，而是在于我以此觉悟的路为我做就近的一种要走的路。那种我们不再以迷梦于这种世间五欲六尘，而以佛所说教法为就近皈依处的那一份心情啊，要升起。我佛陀既然说众生皆有佛性，我如果是真正一个作为佛弟子，我信受佛这一份说法，我尊重我既有成佛之性的这一个可能，我不退却，只问我要不要做，不是没有，那种承担心要有，我确认我自己可以成佛，只要我愿意。这个情形就好像我经常在跟人家讲说念佛法门这个情形，你们会不会往生？你今天愿不往生，要养成到什么样的心情？就如我今天待会走出门那样的一般有信心。我待会走出门，你会不会走出去？我会走出去。这样的直截了当，我认为我可以走出去，就是像我现在待会就是走出去的那种决心。而且我信受，只问我要不要而已，不是可不可以。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佛法的信心没有记住，这不是狂妄啊。有的人是狂妄，因为自己内心没有记住这一份的理解和心情，结果讲我能往生，这是狂妄。 可是我来自于我真诚的想往生，而且我信受佛所说下的愿是如此真实，我觉得只要我愿意，就如我现在走出门口那般的真实，我必得往生。哇，在往生的那一刹那，容不得你有丝毫的疑惑，不是光嘴巴念，这里面这一份的信心来自于你对佛法、对这个法门的崛起因缘有深刻的了解，信受此法不虚。其实我们当我们认为我可成佛那个心啊，这个也是我在我的看法，这也必须要你有这份的福德。你有就好像说一个人已经啊经常做大事业，所以今天讲说这个工作1000亿，你觉得你能不能担起来？没问题，因为你曾经有做过相关的这种大事业，你有这一份的量，所以在荷担这样大的责任、这样的一个使命，你可以担得起来。可是你如果在一个仪馆魁天，在一个小地方，其所看的都是小小事情，今天要讲成佛大道的话，你说刚好可怜，你不敢承担，你没有那种心量可以去承担它。好，我们现在想说世间无量劫来，早晨正解，而我等分迷颠倒，上座凡夫。又啊，佛世尊则具有无量神通、智慧、功德、庄严啊，这个可是我怎么还在这样的轮回啊？业系业感系缚绑着我，烦恼生死纠缠着，心性是同一个啊，为什么迷雾天烟呢？在佛法里面有一个傲慢是一个烦恼，对不对？可是佛法里面傲慢本身也是某一个精进动力。如果你们有机会再去看其他的论里面，有一部分是这样，这个慢心，慢心起来就是我不愿意输人。可是当这个慢心对一个凡夫烦恼重的人，适当的慢心的应用，可以让他不愿意输人，他那时候把这个竞争的心转移在修行上啊。所以我就讲说，假如你一时放不下你的面子，好，你要争就争在修行上，你不要去争那些琐碎无聊的事情上。所以在经论里面，论里面也有说因为慢而得解脱的。奇怪，怎么讲是有，因为说在这口气上面讲，在以前都地方百里外后边，竟然现在当竟然修行上禅定得那么高，输人不输丁嘛，修阿都去啊。这个以前我看到一个在北部有一个寺院呢，在修大禅期啊，两个大学生 TSA， 他们因为他们没做过，做完鬼咖那听个不起啊。他有两个同学，因朋友同学是好朋友去，那在做的时候做到这样，实在是很想溜出去了，因为实在是脚太痛。可以睁开眼睛看，哎哥，哪个这个家伙？哎，我肯定拿一路个坐了。结果那对方又讲，你买什么酸？哎，快一多一个坐了，讲哎，奶多哦，奶他这个这小子竟然也功夫那么好，他只好再忍耐。两个人就在忍耐了7天。就完成，他说：“哦，你很厉害。”他说：“哎，你也很厉害，我早就溜，我也是啊。”他们就这样忍耐了7天，终于把禅期打完。他们为什么能禅期打完？因为就是不愿意输他。其实这个论里面有他，就因为不愿意输人家，所以解脱了。其实这里面也有讲，我们心性是以迷雾天渊。今天如果你要争，你今天要跟人家所有的计较，你就跟这计较你有没有开悟。对不对？所以我说一个，我们在这世间不要再跟人家做琐碎的计较。偶尔你被人家，有些人呢，哎，我接纳比你高，你为什么排我前面？排前面给你，哎，你后学你应该做什么？这个本来在指导过程上本来就应该，可是你的心态不要去做。其实我告诉你，有时候在默默无闻没人注意的时候，好用功，好用功。人家很多大寮里面出祖师，很多人希望就是希望让人家注意。我告诉你，我一路上我觉得我是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出家就被师长啊旁边人所重视。其实我后来啊，包括我后来要到日本留学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份考虑，就是说学历对我到底是好的帮助还是坏？因为我因为是大学出家，所以我的一路的修学过程有一些不当。为什么？我不能照着一个初学者应该学的一些该学的，我有些都没学到。我一下就被用到哪个地方，用到哪个地方。 假如我自己没站稳，其实很快就颠倒掉了。这些东西是人家注目的地方，其实也是最容易颠倒的地方。我当初其实好几次跟我们的生长讲，就是说能不能给我10年的时间，尽量不要跟人多接触。他说不行，我说那5年不行，他说现在那时候我一直在争取啊。其实当然这些历练对我后来也有帮助，可是对于一个修行人讲，经过一路上来，我们经常讲长养圣胎，好不容易生长出来的这个很脆弱的那种菩提心种子，却一下子就曝光，让风吹雨打。虽然这也是一种历练，可是很多都会夭折。所以我们自己不知道，既然一耗耀于世间对我们的那种所谓的表面的那种肯定，而一直希望成为众目交集的地方，其实你是在虐待你自己。有些地方你就要知道价值在哪里，有时候隐藏于众人之下，然后做一下，像比如说在佛法里面也有那种800日图册啊，一个做犯重罪的人经常就去做人家最低下最低贱的工作，服务于大众，本来这个对我们自我身心我执我慢的调伏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可是有些人就是因为在面子上要争取这个最大福田，竟然舍之不顾而去追逐一个染污的地方。所以我想初学的人啊，不要一下子啊稍微有点东西啊，老是喜欢在人之前强出头，那个笨，真的我告诉你那个笨啊，以后你们为人师长的真正人才啊，我告诉你千万不要让他一下出头，你应该好好修理他一下，让他做，然后鼓励打击，鼓励打击，故意照顾他。那他有些场合让他训练，可是有些场合要把他贬到人中之后，为什么太早出头，人才会泯没掉，这是我的经验。所以真正有智慧的师长啊，要真正照顾人才，从一个角度去磨练他，真的磨练他，不是马上让他出头，出头就完了。所以啊，如果你尊重你自己是一个修行人，你应该以修行为重。我当然我也不是告诉你大家要推脱职务哦，你也没那么，你也不是要推脱，我的意思就是更欢喜，将自己的身心降低一点，降低一点，欢喜呼吁大众，不要那太多的我告诉你，讲一次我啊都是太多的我字，在一个初学里面更欢喜的随大众。那你也不要想大众一定要很清清静静，我告诉你，你都还很染污，别人也差不多，别人能包容你，你就要包容别人，彼此相互折磨本来就是道场的好处啊，本来就这样。以后你到闭关的时候，你闭得很无聊的时候，你会很怀念那些天天跟你吵架的人，为什么突然有酒没有话说，好像嘴巴痒痒的，一想到那个经常在旁边跟你斗嘴的，你还觉得还蛮欣赏他的，因为他让你日子过得蛮充实。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心情啊，必须要有另外一个角度看世间，不要老是用过去的角度，尤其我们初学的人啊，那在一个地方随时珍惜你该学习的地方，不要把过去的旧习惯拿来在道场里面用，我告诉你，你就不会找到答案的。我最近也碰到一个新学，经常用一个世间的角度，哎呀，这个怎么样，这么怎么样，哎，他们是不是在排斥我，他们怎么样，教你了，不是排斥你，引导你，磨练你，那合不合理？圆人闻法，诸法皆圆。一个有智慧的人，听一个世间法，都能听出他那种真正的道理。那笨的人，即使讲圆顿的法，都把它当世间法去了。其实修行到最后还是看自己的，不可能有人牵着你走很久的。告诉你，如果你把很多修行的责任寄托到别人身上，你到最后你一定会后悔，你会失望的。所以从这个观念里面又提出一个看法，我们现在对世间的事情啊，慢慢要放下，这种放下的心情要真的，也就是说世间对你的任何承诺，以我现在的心情乃至人对我任何真的承诺，我都保留一个空间让它变化。人家对我们的承诺，我们容许它不实现，世间对你对世间的一个期待，你保留它可能随时变化掉，都必须要保留这种心情。你说哎呦，这个曾经是我的好朋友，他一定会听话，一定会怎么样，我告诉你，说变就变，不是他故意变，其实他也无可奈何，世间人是很无常很无奈的，在业感里面每个人都不自在，既然世间是这么刹那无常，看事情留个空间让他变化，你才不会那么苦。对，好， 如果我们能知道这一点，那我们就是譬如无价宝珠莫于淤泥啊，你这么好的东西把它放在淤泥里面啊，那视同瓦砾不加爱重，自故于因以无量善法对治烦恼，修得有功啊，则信德方前，本自具足的那一份光明磊落的这一份功德，这个佛性，因为我们依于佛法的熏习，让它这一彰显出来啊，如这个宝珠被琢磨出来，悬在高床，洞达光明啊，这个光明照耀，映披一切啊，这时候才能不辜负啊，不辜佛化，不辜负佛化，而且不辜负自己的原来的那纯洁的内在佛性。其实，正如我们这样讲啊，就是说，一个对佛法有相当对自己有相当肯定的人呢、啊，所谓肯定就是佛法的肯定的人呢、啊。应该不要轻易去造作那种违反佛法的事情。今天如果你尊重你是一个修行道人，尤其我觉得你们要慢慢喜欢你披的这件衣服，这个衣服是一个表面，这个衣服其实它代表一个很纯洁的很崇高的一个向于解脱的心情，你应该尊重它。所以我希望出家人啊，所受用的最好以后能用的是钵，不是，我不是在乎形式，我在乎的是日用之中出家人所用的都是身切的用东西，经常是披着衣。意念你是一个修行者，用的是钵，所思所为所用一切物都是身切物，养成一个对自己这一份身份的尊重。你一个多尊重了，第一个不会轻易去换戒，因为我不屑做这种事情。今天人家在做竞争，做那些无聊的事情，我不屑做。你可以傲慢一点，如果在这一点上赞许你傲慢，你有这么一个孤傲的个性，我还赞叹你。人要走到中庸之道难，至少也应当狂健一点哦。狂就是积极进取，健是太过于保守。因为人难得中庸，所以取个两遍也可以。积极进取，宏华立身，不为自己，牺牲自己哦，那一直这奉献。哎，这个人虽然有点不足，我们依然赞叹。对有些人呢，看起来很保守，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把戒律讲得死死的啊，看起来也不圆融。可是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有所保持，即使不圆满，我依然赞叹。最怕的是那变形虫。那滚来滚去，那不滚的样呢？一个原则都没有，自己何去何从？一个该坚持的也没有，啊、哦，那个觉得我这个就是最没格。所以啊，当你开始尊重你自己修行的时候，有些东西不屑为之就不屑为之。当然，你随着你的成长历练，你的做事会越来越圆融。可是我希望不要在你越来越圆融的同时，变成越来越狡猾。留点一点清白在人间呐、啊，至少你自己以为说，我到临终的时候，我有点自负，我在某方面我做得对得起自己，至少要留点。光能意念这一点，这个时候有助念很好用的、啊。你们在座如果对自己某些修行有点肯定啊，如果旁边有一些道友跟他讲说，某某法师，你安心走，你这一生在这一点上你无愧于己心，啊，你确实这么认为啊，是必得往生。那不一定往生啊，如果你要往生的往生，像比如说我们六念法能除恐怖啊，念佛、念法、念身、念戒、念思，乃至其他也有讲八念、十念。你要是平常很吝啬的人，说哎呀，你这个法师啊，你以前当布施，万一念的你也很堕落。你卖好讲话没想到，你念的我跟他想到兼贪，我没有想到我有布施。你要应该念佛、念法、念身、念戒。哎呀，这个法师你持戒清净，一跟他讲，他马上起颠倒。为什么？他其实不清净。可是当我们平常自己坚定于我们自己做一个出家人应该做的原则，你到最后甚至自我肯定说，我在于布施、持戒、忍辱这一方面，在某个法上我得安定，旁边的善知识跟你引导，某某法师你的确做到了，而且你心里一点虚伪一点不安都没有，的确我也曾经在这一身上，在这一个原则上我坚持到底，你必依此善念得以善终。我告诉你，这是最好的临终关怀。你要到哪呢？一生做着零零散散的善，一想起这个善，也同时想起恶，想起这个恶，又想起这个善，零零杂杂，总是没有一个原则，一个确定于内心不变的这一份认知，要引导你难啊！你在那神识中让你飘忽不定，对不对？所以你要往生，你拿什么？有时候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唉，我们还有五分钟是吧？ 上到哪里，有时候讲一讲都忘了。我们到几点？再五分钟哈。你因为时间其实是蛮赶的哈，不晓得明天我们两节课完了以后，剩下到过堂的时候好像还有半小时的时间。好，再大的尾巴也讲一下好了。云何忏悔业障，今言换一吉罗，吉罗就是戒里面最轻的。这个吉罗以后你们会知道，很轻的。如果故意做，必须要对手忏，就故意做的人要找一个人忏。如果是不是故意做的，只要自己喝着，哎呀，我怎么错？那一喝着就清净。共换一吉罗没有忏悔清净，就有如是天王受的五百岁堕泥泥中啊，堕地狱里面啊。吉罗小罪啊，这么一个在戒法里面最轻的，上获此报，何况重罪啊？那根本其报难言。今我等日用之中，一举一动恒为戒律。为什么？你们不知道。其实我们戒律啊，我因为在湖源那一段时间，我把戒的上课的分量把它提升了一些，提升的分量算是提的比较多一点了。在好几次的研讨课里面，我们针对戒法在做研讨的时候，我们发觉戒律其实是蛮通达，蛮通达的。那我们为什么很多地方做不来？因为你不懂，不懂就会觉得他有懂耶稣你。可是实际上，如果你懂的话，戒法本身是一个极清净的法。我们现在人呢，根据以我这样讲，现在人根据连维持应该有的清净法的那个维持能力都越来越难。像比如说，我们今天一个道场，每个人都会有犯错，就必须要如法忏悔。可是像我现在发觉，说有些地方如法忏悔，一忏悔，你的过失马上就流出去。所以我在湖源那时候，我推广那种应该如法忏悔，把一些规矩定出来。我那时候定出一个戒律所没有的，可是我定的，我说在这里面忏悔，只要有谁把这个事情传出去，马上开除。为什么？这不是你把这个，你违反戒法，你把这个制度破坏掉，让以后的人不敢在你这里如法忏悔，欢喜忏悔。你今天破坏的不是一个你个人的戒，而且把这个整个制度破坏，这个过失很大。所以我那时候讲，如果有人轻易把在这里忏悔的那种人的过失，人家忏悔以后得清净，你竟然把这个过失讲出去，而且以后经常拿这个来讲，你一旦讲，我就让你离开，因为你不能在这里，你会破坏人家的制度。那我们现在这样团体这样的一种雅量，这样的人的修行，你的素养越来越差，所以现在变成有些人啊想忏悔不敢。所以我最讨厌人家有忏悔经常在那边讲，我说你为什么讲这个？人家有这种勇气做一个修行的人，这样的坦荡敢于去忏悔，你竟然这么把这个过失讲出来，让他以后如何生存？我说做这种过失的人罪大恶极，真的，他不但坏了这个律，他把这个制度，把让很多人出罪得清净的机会刚刚破坏掉，所以我对这个最痛恨。那可是这个，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平常就会换了哈，一举一动恒为戒律，一餐一水啊，频换施罗，施罗也是律啊，啊。一日所犯，一因无量，何况终身历劫所起之罪，更不可言矣啊！且以五戒言之，十八九犯啊，少入多长啊！五戒名为优婆塞戒，尚不具足。像那个我们讲那个谁，弘一大师啊，他就认为说，他连五戒都还没记住。当然，他这个不记住，是因为他把这个戒看得很细腻。何况沙弥、比丘、菩萨等戒又不必言矣，问其名则曰我比丘也，问其实则尚不足为优婆塞也。连个居士都不行，名称称为比丘，其实尚不足以称为居士，岂不愧哉啊，这多惭愧啊！当知佛戒不受则已啊，受则不可毁患，不患则已啊，患则必终必堕落。若非自泯泯他，自伤他，身口并切啊，身口很切，恳切急切的声泪俱下，普以众生求哀忏悔啊，这千生万劫恶报难逃，是为发菩提心第八因缘也。我们用几分钟讲哈。我希望有机会跟 大家稍微谈一下这个戒法的那个纳受，因为你们可能快就那个哈、哦。我想、今天这个时间不够，不过就是有机会要跟大家稍微提一下。有时候我们徒有这个形象纳受戒体，可是内心的那个东西纳受不了，这里面有一些心境要有，心境要有。哎，我们明天找个时间跟大家提。那像这个，它最主要是针对我们应该好好的，为了我们要除我们在戒法上的不圆满、不清净，我们应该发菩提心，勇于忏悔修持。其实戒法的不清净，我们要忏悔啊。怎么样才忏悔清净？像我们现在一般初步的，就是说我现在有罪，我就忏悔。我认为我曾经犯了，我就忏悔。可是，在大圣里面谈的忏悔，不是光只是这个表面的做法忏，它还有取向忏、实相忏、无声忏。其实真正的忏悔来自于你必须要对于你所起这个罪业的那个罪业的心啊，必须要直接面对。比如说一个起贪欲的人啊，我照做贪欲行为，结果我忏，这贪欲心还在。那我贪欲心还在，那算那这样有没有清净？的表面上戒法清净，内心烦恼依旧。所以修道人这个做起码的表面的做法忏，这是最起码的。修道人最重要的是必须很恳切的面对那个造罪的心，那个造罪的心。如果我今天意于贪欲而造罪，我必须除了在做法上得清净之外，我也希望在烦恼上加以对治。比如说我修于不净观，让我起贪欲心降伏掉。我一修不净观以后，从自内心对这个过去所做贪欲，从自内心自自然然厌离于他，这时候我就可以说你清净。那我们这里啊，今天我为什么我以后又跟人家讲说纳受戒体不是光只是一个形式，说我要持守这个戒法，最重要是我们佛教的戒法的精神，它的主体生命是在于向于解脱，向于菩提。这一份对解脱的心情，有的时候帮这个心情来转入到持戒，这个戒的生命才起来。如果要维持清净的戒法，光只是表面的忏悔，而不知从于烦恼心去下手，知道应该如何远离这些烦恼作意，你这个忏悔很难得清净。所以从这个因缘啊，其实戒法本身现象是一个约束，其实是一个约束。其实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戒法讲到有时候，我觉得未来是，假如我们在座有一两位能把戒法讲到，不就是讲方便了，讲随便掉了，能把戒法讲到大家，不是拿戒这个表面来庄严自己，我有持戒，你没持戒，不是，把这个戒法讲到大家认为说我欢喜，这个戒法的耶稣本身就在成就我解脱。成为大家普遍的一个欢喜心，而不是只有少数人在持戒。假如有这么一个大德，把这种持戒精神落入到每个道场，让大家觉得这种持戒是起码的，持戒是欢喜的，持戒可以让我身心得安定，那这一个人功德无量。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就是把这个戒法，我们现在这个戒法有时候讲得很沉重，然后让持戒有一种畏惧的感觉。其实如果你自己那一份向你解脱的心情有的话，其实我们化解戒本身就在保护你，它是一个很好保护你的一个方法。这个一个在戒法上得以细心照顾，我都不要在戒法玩弄，不要在戒法上执行，不要在戒法上拿来去衡量别人，戒法上是来规范收摄那一份狂妄心。如果你把戒法当成这一点，在我要成就一切的修行止观，乃至成就一些道法的时候，我这些身心是要靠这些东西来保护的。我喜欢他对我的规范，喜欢他来维护我，让我身心不狂妄，不攀缘外境，这样的心情来持守一戒法，你会欢喜，你不会觉得说你持守戒法好像扛着一个十字架那样的沉重。那你既然觉得说持戒本身具有这种意义，你自然会欢喜去了解戒应当如何持，戒这样的持有助于我身心的收摄，有助于调柔我的内心，有助于我去除这些障碍，你自然欢喜的想知道要把戒弄清楚而具体去实践它。所以在这个这里面有一点啊，就是说既然我们已经出家， 简单来讲，出家人跟外在不同的地方，就是最起码第一个外向就是戒清不清净。大乘法其实都重视这一点，可是问题，当我们现在后代强调大乘法人在戒上啊，慢慢忽略了。所以尤其是像我们也讲过，既然外现声闻相，就应该遵守声闻法，即使是菩萨外现声闻，依然要尊重声闻法。那我们今天声闻相之所以跟世间有所别离，最直接最第一步的外相就是戒清不清净。今天佛法能在这世间能不能待得住，能不能长久，在于我们身且有很大责任，你能不能表现身且不共世间的那个清净床相。如果这一点做不到，你即使内在再怎么样懂得佛法，即使再怎么样讲得多好，我告诉你，世间人不欢喜，不会皈依的。所以我就讲说，今天你既然选择这个，你应该懂得出家人的行止应该如何，而且有心想要做好它。如果连这个外相都做不到，那其实有亏身为一个称为比丘的人，没有资格谈这个。所以我觉得哈，最起码我们在这种环境里面，有很多地方很难一一的照顾到。可是你不要因为大家都没照顾，乃至说旁边的人大家都忽略了，你自己也知道，大家都没关系，我也没关系。不要再做这种不必要的、不当的比较，自己要不要卸脱自己的事情。你今天身为出家人，就应该具足身出家人的相，应该有的。虽然有很多地方做不到，可是要有这种心情，想要去完成它、学习它。所以今天这两个月的时间，乃至以后戒罚是第一，这个在这个戒场，这是第一步开始。出去以后花点时间把它弄懂，不要到最后，我觉得我当初我在受戒的时候也有一点遗憾啊，因为那时候我要当班长，又当什么，到最后我觉得我受完戒，我讲实在，我不知道比丘那250条戒在讲什么，我讲实在的，真的我不知道。所以你说我得到什么戒，不知道，只是后来我自己警觉，自己再补回来。否则的话，老实讲，这些东西我当初在受戒完，我写心得，人家问我心得，我说我只看到很多人照相，那我们一直，我当然我不要想多说了，好像在表演这样，我不喜欢这样。那所以自己啊，在这段时间里面啊，你已经选择了路，其实已经决定了，既然决定了，做什么像什么，是出家人要懂出家人的事，那什么是戒律？如果有违犯，勇于忏悔。那我们讲他，我不知道无过。我告诉你，不知道的有两条过，一个就是犯的过，再过来就无知的罪过，还多一条。你不要以为不知道没过。是我希望大家好难得，因为我实在我一直在强调，我其实很重视出家。这一条路没有福报人做不来，走了一条路以后，我看到很多长老。他们也跟我讲，当初在出家的时候，很多长老亲口跟我讲，他说当出家没多久，一直觉得说，看佛学院很多地方，人家在家人比我们行啊，早知道就不要出家，这样骗骗一百。可是他后来几年，他说，我被骗得很高兴，我今天总算有福报进入了佛门，经过这一段时间，其实真的有因缘入佛门，这是他莫大的福报。那这个福报不是一般人担得起。你今天要纳受这样的福报，你要有这一份的手，你要有这股力量来接受这个福报了。所以我希望福报就在眼前啊，不要空过啊！难得在这么多众生里面，少数几个人能出家，我希望我们把这一条路好好走完。那对自己所选择的这条路，不要轻易违犯它，弄得自己啊，面对自己有点亏欠，面对世人有所亏欠，面对自己说是出家人又不敢去面对他，这样是觉得很别扭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一条里面呢、啊，既然已经出家了，好好学戒。既然学了戒以后，自动应该的开遮持犯应该弄清楚。虽然你很在现实共业当中没办法具足完全的清净，可是你不能因为大家不完全清净，你跟着懈怠下去。虽不能自心向往之啊，一分一分的向上求，啊，分分自得啦，不是做给谁看的啊。好，我们今天早上到此，明天再开始。我们请合掌。好，再见。愿以此功德，一切众生诸佛道。阿弥陀佛。啊，请放掌。
我们进行最后一天的课，时间是稍微有点急迫哈，不过我还是把一些重点尽量的跟大家提醒。昨天下午拨空到屏东去上了又去上一堂课，到了那个道场，原来正很巧，这个道场早晚课都在诵劝发菩提经文。我想很多事情就是那么有缘啊。其实在很早以前，我一直也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们的早晚课，如果自己不是很了解早晚课的内涵，或是自己久而久之慢慢失去了那一份想要利用早晚课来修止的那一份心情啊，久而久之啊，那早晚课就被留有一种形式啊。那所以我曾经想过啊，假如有可能的话，以后那个道场的早晚课啊，除了应有的早晚课之外啊，应该请维诺斯或是请那个纠察师啊，在大殿正中啊，如果方丈在的话就方丈，如果方丈不在的话就由僧子或是维诺或是纠察站在大殿中间，其他大众啊长跪，那由护者的法师啊很虔诚的念一遍，那其他人就谛听。那因为我现在第一次看到有道长在诵劝发菩提经文，那当然这个诵也有诵的意思，他们主动的加上这个文，就是希望所有这个道场里面的诸众都能同共发心啊，同时时时意念如何发心。那我的讲法，我当初的想法就是说，诵有时候又一下子就带过，倒不如住持啊，或者执事法师啊，在大众前，大众长跪谛听啊，很恳切的读诵出来。我最近也经常在想象一个道场里面的某种诵经仪轨啊，因为我最近这种想象，这种仪轨的想象是基本上是这种构想是来自于佛陀当初说法的那种景象作为参考。其实诵经有诵经的作用，诵经其实有必要的话，在过去我都很多都是在经常在背诵经典。那其实诵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请一位对这一部经已经相当熟悉，文脉已经相当熟的人，乃至背诵起来的人，他登法座，其他大众正襟危坐的就坐好用心听了，那上去比如说我们诵金刚经乃至诵阿弥陀经，那这个诵经的这个法师他对这个法很熟，今天文当在哪个地方断，那同样他自己在诵这个经，他也对这个经典起同样的观想，那其他人就听，不能打瞌睡，就是听。那比如说我们如果以心经来讲观自在菩萨就我的意思就是取这种模拟佛陀当初说法，其他弟子在座听法的心情，说法者念诵经者代表佛陀为大众说法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如影皆空。大家不要把它当作一部经过去，在听这个经的时候，就如佛陀为你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的时候，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如闻做思维，如闻观想。那我相信这一部的这种诵经的那种感触啊，会胜过你那咕咕咕咕咕一敲完赶快休息，那我相信味道会完全不一样。我这个还没实验过，不过我觉得铁定可行。 就是说，不过就是这种进行，就是诵经的人啊，必须要很负起责任，把这个经典弄熟。你在诵这个经文的时候，你那个意必须要能导入经文，你不能一直诵下去。你诵起轻慢，诵起来轻慢，听者也轻慢。这个就是我，因为我在看到现在很多诵经，有时候已经囫囵吞枣将这些诵过去，大家这种读经的这种精神啊，它的意义啊，慢慢已经也退失掉了。好，这是我的一个突发意想啊。其实我觉得，说不定更能启发，更能发挥那个诵经的真正的价值。那我们昨天有稍微谈到这个第八因缘啊，因缘啊，这里面我顺便跟大家提，我们现在长期下来对戒法的那种持守，有时候也同样流于形式。一个戒法本身的内在的本质生命是什么？它的内涵生命是什么？如果我们的戒本身只是一个形式，我就必须要守这个规则，乃至这个不得已，我现在写我出家了，我只好守这个守这个戒。那我相信你持守这个戒法，不必然跟你的解脱相感应。你持这个戒法，充其量不堕恶道，充其量感生善道，跟你的解脱不必然有关。所以我们今天要登坛受戒的时候，今天有声闻戒跟菩萨戒的内涵不大一样。我发觉我们在很多的地方一直缺少这样的说法，大家只是说到了戒场以后我们可能会观想这个大地涌动涌出了什么那个云啊，然后到我们顶上结成祥云，然后他们到最后怎么灌入到我们的顶门，然后进入我们的身体，有这样的一个观想。可是我们只是在思想，甚至我希望啊，这个因为我没办法在这里观想的东西要事先练习，口口心心心为欧杯，不要欧杯这些猜写的啊，你们喜欢呢，你们喜欢呢，在现前实施为我们说法，在做那种三结魔的时候，要准备纳受戒体的时候，又要了了分明听实施的说法，又要观想，那鬼都可以啊，观想都听不啊，听有这个看不，那就是因为平常没有练习。所以我们在修行的原理里面，就是成习境，成习境，曾经经验过的、习惯过的境，念心所所缘的是一个成习境，定心所、慧心所是缘的是所观境。那我们今天要起一个念观想的时候，其实要有至少要有一个成习境，就是我经验过的。所以当如果法师们、戒师们为你们引导怎么观的时候，如果你抓不到，你最好拿一个曾经看过的图像，比如说看祥云，我们这里好像没有，那个屋顶看到早看看看没有云啊，出去看一下，把那个影像看清楚，闭上眼睛把它想出来。那想象如你到阿里山看那个云台，云在那里旁边涌动，可是即使旁边在涌动，我的心都无妨，我看前面的太阳。也就是说，其实我可以同时，我如真实般的我看着大地这样在涌动着，可是我的心还是，我的耳朵还是寥寥分明，眼睛寥寥分明的看着戒师为我说法。这个你必须要好像身历其境的确实看到一些东西，正因为这个形象，这是事相啊，这才事相而已啊。你必须要自己经常去操作练习这样东西，而且最重要，你的仪轨一定要背起来。再怎么辛苦，当初我们在青龙寺传戒的时候，我们是每天晚上抽背的，每天晚上抽背。所以因为啥，这是对你自己在正受戒的时候啊，你不要再去仪轨上再去分心，那个仪轨的身口意三个是同时灌进去的，你必须要很熟到仪轨走到哪里，念头跟到哪里，声音跟到哪里，意念跟到哪里，这样的话因缘和合才能整个纳受下来。不过这个还是思想，还是思想。所以说 有关于观想的东西啊，这个戒师他们会提。可是问题就是说，你们必须要取一个相似的影像作为你观想的参考，你自己必须要有这种参考的东西，到时候你在观的时候，自然影像就能升起。可是这里面有一点我们不容易体会的，就是我们声闻界最主要建立的根本精神是相一切说的无常苦空的内涵。这个戒法不是一个独立的戒法，今天我登坛以后，我是以相一切脱的心来受这个戒法，这样的一个对世间离于世间染污的心情，观察世间虚伪无主的心情，知世间不可爱不可着，知生死轮回苦，以这么一个坚定的知道我相一切脱，我有这一份心情，所以我今天看着佛法佛陀的戒法传承于这个实施灌入到我身上，我今天欢喜有这么因缘可以修解脱法，因为解脱法之成就必须赖于戒法，戒法是成就解脱法，解脱法必依赖戒法而成就，是以这样的心情我愿意欢喜来持戒。那我今天说修，我们表面上我们经常讲说修根立于啦，很多正知而住啊，这本身都是戒的一个根源，就是说我必须对于世间观察一切世间染污虚伪不可爱不可着，观世间于无常，观生死轮回苦，我有这份心情，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所以说要纳受这个比丘比丘尼戒的时候，沙弥沙弥尼戒的时候，是必须具有这一份向于解脱的心情，这是你戒体的根源啊。表面上的这一份，表面上观想这些东西进来，我告诉你，那个东西啊，只是真正的观想的用意是借着境界，让你的那个解脱心借着境界得以灌入到你的内心的。如果徒有形象，没有那个生命体，那个戒体很快就没了。所以当我们现在假如就是在要即将登坛，除了我们有空尽量找时间，不要那种善心杂话，多背诵仪轨，让到时候在正受的时候，你不要再分心想仪轨应该怎么做。那现在就是要在平常里面尽量静默的思维，你身为一个出家人，就如我们昨天讲生死轮回之苦，我此生绝不再对这个世间产生任何染爱想，看到如果有机会看到那个九二一，看到世间国土为脆，以这一份对世间的那一份真实离脱离欲的这种心精神，我今天知世间不可爱不可着不可归依，故我向一切脱向一三宝，因为向一切脱向一三宝，我今天欢喜持受戒法，以成就我的这一份解脱道。这一份心情应该在这一段时间，一个为什么我们要讲千化菩提经文，老实讲就是建立戒体的基础。这个心境一旦升起，你将这份心情融入到持戒这个戒，你才会欢喜，或者你会觉得持戒是一种沉重的压力，到最后能摆脱尽量摆脱，表面摆起来一样很好看，能在有空的时候能闪尽量闪。为什么？你不好有不好要一切脱。那至于菩萨戒呢？菩萨戒的想法又是另外，菩萨戒的生命在哪里？慈悲。菩萨戒的戒体在哪里？菩提心。他必须能广观十方界一切有缘见识，以无缘的一切众生，我见念起苦，我念我只是几生的那种轮回苦，苦不堪言，我念于众生苦，苦不堪言，我已有此心，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这样的四弘誓愿是菩萨界的界体，这种精神。所以广一登坛上去以后，都是观想十方界那种精神，都是以用极恢弘广大的心情，面于十方有缘无缘众生，皆愿意度脱他的那种心情来纳受这个菩萨戒。形式具足，内心条件具足，戒体就上去。假如啊，你若根性更好的话，你还懂得那种般若的空， 知道一切众生的那个，我们前面有讲的那个观要圆要正的这个，花心要圆要正的，这里面的般若的智慧空观，假如融进去的话，那就上品上，就上品界。那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容易体会般若之见，至少发心要内容要扎实，形式要具足，两者合合，你的戒品就上品。如果徒有形式，没有那个生命，到最后你也很容易颓死掉。那只有发心，没有一个仪式，心不知道如何落实。所以仪轨本身不要忽略它，仪轨本身是一个规范身心，让自己心有所着落处，心能一界的一个缘而得以成就的一个重要轨迹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形式一直在强调形式，却不知道形式的意义，有时候大家会讨厌形式。可是如果你知道形式本身是在促成一个法门的成就，包括任何法会一个仪轨的完成，一个仪轨适当安排，其实是一个法门的完成。那我们现在有时候做这个法会，做那个法会，仪轨混在一块，根本不知道仪轨自为仪轨的意义和前后的关系，所以有时候仪轨弄得到这样，好像吃人的礼教，让人家弄得身心疲累。可是适当的仪轨本身，它就是规范身心，让你在这一趟的仪轨走完一趟的时候，你的佛法的修行也能完成一趟。所以趁大家有空的时候，应该多用心去背诵起来。所以我们当初在传戒的时候，我们要求戒子，我晚上我都负责拿个签筒，咕咕咕，然后你背。哦，我们轮到哪一个文的时候，好，这个背完，下一个这一段文三分钟，好，大家去三分钟完，我马上就筹备。早上背，晚上背，一直背。我们所有的仪礼师也在那里跟他陪，我陪下来很累，不过到最后大家欢喜。真正在正受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传戒这全部是男众，那因为仪轨都很熟了，大家也不会做错一个动作出来，大家是菩萨佛是哦，那个声音那个连戒师都大家不但戒子感动到那一种大家齐身一致的那种心智，连戒师也感受到其他的因理是大家同共发心了、啊，这就要仪轨一致。所以说希望大家借这个机会跟大家稍微提一下，本质的东西要抓到，本质的东西抓到，要落入形式，形式才具有生命，这个东西对你才是真正有效的。好，我们接着看，我只能大概这样提的，否则如果要细谈的话，那还很多。那十一页后头，云何求生净土，未在此土修行，其进道也难；彼土往生，其成佛也易。易故一生可至，难故累劫未成。是以往圣前贤，人人去向，千经万论，住处时归。目视修行，无越于此，乃今称少善不生，多福乃至。有福啊，因缘福德之具足啊，才能到达。言多福则莫落执此名号，言多善则莫落发广大心。是以暂持佛号胜于布施百年，一发大心超过修行历劫。盖念佛本期作佛，大心不发则虽念虚伪。你大心不发，光念有什么用啊？这里面都含有很多止观里面的道理。我们修行止观，这里面我们也没机会，不过就是这里面有很多内在的一些内心的操作因缘，有很多一旦忽略的这个下手啊，很难，就是条件不足啊。所以如果内心不具足啊，这个不发心啊，这个再怎么念啊，虽念虚伪啊，有什么作用啊？发心言未修行，净土不成，则虽发亦退啊。是则下菩提种，根之以念佛之理啊。道果自然增长，趁大愿转入于净土之海，西方决定往生，是为发菩提心第九因缘也。净土法门啊，我们净土法门很多人赞叹，老实讲，不要以为你很感性，你跟阿弥陀佛挂感情啊，你的尽量赞叹佛陀。我告诉你，我们啊跟人家赞叹啊，没有条件还没资格赞叹人呢。赞叹人好像是给人家好处，怎么连赞叹都没资格？我告诉你， 某能博起来，你被赞叹的呢，你会乱讲话。今天你要赞叹净土法门，那你也必须要如实赞叹。我们现在很多赞叹净土法门的是因为感性充满，也是信心具足，真上可以。可是我告诉你，真正能赞叹、随喜赞叹、能供真实赞叹，那必须你对这个法有如实了解的人，你才能恰如其分地把它赞叹出来。就如我上次不是讲说，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彼，世间所有我今见，一切如无有如佛者。你如果不好好想，你还真打妄语哦。世间所有我今见，那你台湾都还没跨出去，你还世间所有我今见？可是道理懂了以后，我就能坦荡荡地说，世间所有我今见，一切无有如佛者。以这样真实的智慧，作以如实的赞叹，这样的赞叹功德无量无边。可是我们经常做虚妄的赞叹，同样对净土也是如此。净土的法门其实是莫大深广，我们现在路越走越走，走到越来越方便道。那其实如果有机会，当然看看那莲池大师，那早期的大师们，这个净土法门谈的是极为是从真的是三根总备。那我们现在谈的净土法门是呵呵大概都是接引下品下生的。